聚集到耶稣那里，将一切所做的事、所传的道全告诉他。他就说，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。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，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。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。众人看见他们去，有许多认识他们的，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，比他们先赶到了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。天已经晚了，门徒进前来说，这是野地，天已经晚了，请叫众人散开。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，自己买什么吃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说，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？耶稣说，你们有多少饼，可以去看看。他们知道了，就说，5个饼2条鱼。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，众人就一排一排地坐下，有100一排的，有50一排的。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掰开饼递给门徒，摆在众人面前，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，他们都吃，并且吃饱了。门徒就把脆饼脆鱼收�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。我们就读到这儿。今天我们继续我们这一个月的主题，叫什么？差遣他们出去。我们一起说，差遣他们出去。主耶稣基督差遣门徒出去，今天他也要这样差遣我们出去。在今天这一段圣经，我要让我们看见有3点，你可以特别把它画下来。我通常从圣经来做解经讲道。第一，就在第31节，与耶稣一同歇一歇。耶稣邀他们到旷野去歇一歇，就是休息一下的意思。与耶稣一同歇一歇，与子歇一歇。第二，你就在34节，耶稣就怜悯他们，与子同怜悯，与子同怜悯，怜悯他们。第三，37节，与子同喂养，也是说你们给他们吃吧，与子同喂养。我们就根据这3点一起来听神今天要向我们说什么。我们一生都有一个愿望，要活得生命有意义，对不对？生命要活得有意义，然后呢，生命要活得有用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的愿望。那么在我们这个愿望之下，主耶稣非常愿意来照我们的愿望成全在我们身上，他会帮助我们活得有意义。一生过了，你不会说白费了这一生，没有后悔的一生，过得有意义，过得有用。求主恩待我们。但是我们要蒙主差遣出去，有几个装备准备是很重要的。今天我们就要学习3件事情。第一，我们要被差遣出去，一定要自己跟神常常有密切的关系，跟主有灵的来往，跟主有来往。门徒跟耶稣都很忙，被群众所包围了。但是呢，你假如读约整个四福音书， 耶稣常常退到旷野去祷告，目的是什么？是要跟上面的线连起来，对不对？要连起来，我们叫 fellowship with the Father， 跟父神有交往，有来往，有沟通，我们叫 koinonia。 跟神有来往是我们一切生命动力的原本。假如我们把这个生活的重点拿去了，我们就很空洞了，因为我们没有跟上面有很密切的来往。耶稣要我们要有安静下来聆听主的声音，是第一小点，要学习听他的声音，跟主有来往。第二，他要我们自己先得他的喂养，我们自己先从神的话得到力量，得到喂养。第三，他要我们安静是要享受他的爱。假如我们缺少这三点，想要去为主做工，哎呀很忙哦，很拼哦，我们不久就发现说，哎，好像不对劲，好像不对劲，里面好像很干，是因为我们没有跟上面连续。我在默想一些图，我说我们的生命开始于一个点，一个点，我们从这个母胎里面就是一个点开始的。那么这个点呢，假如没有跟神连起来，就漂浮的一个点。虽然你在世界可能有成就会膨胀，这个一个点可以膨胀很大，但跟上面的源头没有来往。上帝是一切的来源，他是整个的丰盛的圆圈。我们这个点因为耶稣来，就叫我们这个点跟上面连起来，就变成一条线，我们就被邀请进入那个丰盛的圆圈里面。所以我们就这个点呢，不是漂浮的点，是融在这个大资源里面，向上帝支取，他不断供应你，你跟他有爱的来往，你就在这个无限的神的资源里面被安置下来了。但是你不是停在那里，上帝就从那里又差遣你出去，所以你就从你这个发出很多线，很多线，很多线，你这个点就变成线，去影响许多的生命。看见没有？你不愿意你一生是一个漂浮的点，你也不愿意你一生是一个膨胀的气球。气球是空的，爆炸危险的，但是这个点一定要归入上帝无限的资源，这个丰盛的圆圈里面，就在他的生命里面。耶稣邀请我们要歇一歇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你们要有安静的时间，要有灵修的时间，要学习听神的声音，他很愿意告诉你。上个礼拜我们请刘志胜牧师来这里做代祷启示的服事，那么好多信徒差不多有50个是特别追求的，所以他们礼拜六来在这里接受训练教导，然后请他为他们个人的祷告。很奇妙的是，因为刘牧师跟神很接近，所以他祷告的时候都可以马上看到关于你的一幅图。那这礼拜当中有好多信徒来告诉我说，牧师啊，好准哦，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好准哦。昨天晚上还有一个姐妹来告诉我说，刘牧师告诉他，他家里有许多书，但是呢就是一本书读的最少，就是圣经。那这个姐妹呢就告诉我说，牧师真的是这样耶，真的呢，我受洗后没有认真读圣经呢，上帝怎么晓得哦？哎呀好奇妙， 每一个人，甚至夫妻关系如何，上帝都知道。所以有的夫妻啊，哎呀，关系不是很融洽哦，就要悔改在神面前咯，因为神知道说，这不是我喜悦的。哎呀，你听了以后，你一定说，哎呀，上帝啊，我也要啊，我也要一祷告就看见什么，然后你从天上说，某某人啊，你乖不乖？哦，我们先不要跳级哈，先不要跳级，一步一步来。一步一步来是什么？你先要亲近主的习惯要建立起来，每天早晨你要建立起来这一种习惯，早晨跟神约会，歇一歇，就是休息一下，在主面前来听他的声音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上帝愿意向你说话，他不是只有向少数的人说话，他是要向每一个人说话，只是我们给他的时间太少，没有给他时间。假如上帝要用你，他会先让你跟他有密切的关系。你假如没有跟主有密切的关系，是很危险的。最近有一本书叫做《掌握至高的特权》，这一本书上面写养成一生灵修的习惯。他说你假如把一件事情重复15次就变成你的习惯，你早晨你继续15天说，上帝啊，这15天我每天早上要起来用诗篇赞美，然后读福音诗，然后祷告赞美你，你先有这一种习惯。这个人的惯性很奇妙的，你有没有感觉你要 去一个地方坐那个位置，你每次都会喜欢坐那个位置，上课教室也是一样，你坐在那里每次去，你甚至去厕所都一样哦。这里有3间哦，你进去习惯会去你常常去的那一间，有没有这样？这是惯性，人的惯性。所以你一定要养成一种惯性，说我要安静在神面前来听他的声音。他说人类至高的特权是他可以到神面前跟他有爱的交往， loving fellowship， 爱的交往。上帝爱你，用他的爱充满你，让你满足了他的爱，你可以向他说，爸，我爱你。这种爱的 fellowship， 爱的交往是人的特权，所有的动物不会做这个事，因为只有人有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。我们要学习聆听主的声音，我们要得到上帝先喂养我们。我们的周报每个礼拜有写灵修的课程，在最后一页，你假如不知道要读哪里，就打开周报，教会为你预备这么齐全，就在这个地方，有人花了时间准备写在这里，读经入引，叫你读那个以斯拉，这个礼拜第8章读到约伯记24章，一天读3章，你一年可以读完。还有买一本活泼生命，你假如比较忙，活泼生命是比较短的，里面很好的解经帮助你，还有教你怎么祷告。我自己很欣赏这一本活泼生命，里面有很多，每一期介绍一个信仰伟人，那个图是很美，1个月才4块钱，哎呀，编得这么好。你看为我们供应这么多，但是我们要有渴慕的心来到主面前。我鼓励你开始建立很稳定的跟主歇一歇的时间，跟他一起安静的时间。第二点，我们要被主所用，一定先要有主灵敏的心。没有主灵敏的心，我们不会对世上的灵魂有负担，不会对世上的灵魂有负担，我们就不会想要传福音，不想传福音，我们的生命就受限制了， 就不能达到上帝要用你的那个广度了，因为你没有传出去，没有传福音。这个礼拜我要请这个沈庄学姐妹在这个台语部做见证，她85岁了，她的见证写在这个周报里面。她呢几年前在这里受洗归主以后，她常常说她最大的不同就是重担脱落，忧愁被洗落，里面充满了快乐。她有一个愿望，要带她所有的家族归主。85岁呢，他自己最近身体又不好，但是呢两个礼拜前他回台湾专程要带家族归主。他回来了，我问他，沈姐妹你带了多少人啊？他说5个。这个机票值得哈，一张机票救了5个灵魂。我说你是怎么传的？哎呀，他说我要回去以前就把我在礼拜堂做见证的录影带，就是他的见证，他背圣经的那个带回去，把家人一家一家去就放我的这个录影带给他看。哎呀，我的一个妹妹啊跟他的女儿，我的录影带放完以后，他说我信耶稣就信了，只要看录影带我的见证就要信耶稣了，两个了。又到弟弟的家里去，他的侄儿跟他的弟弟的太太也信了，一个今天要受洗在台湾，然后另外两个他也愿意了。他说5个人都信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对你未得救的亲戚有负担？假如没有，表示你不相信将来有永生跟地狱；假如你有相信，你不敢让他们下地狱，你一定会想尽办法无论如何要带领他们进入神的爱里面去。因为救恩是绝对性的，不是可选择有无有没有的。救恩只有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才能归回神的地方。人类没有办法自己去开一条路，耶稣来为我们开着了。你要有信心，神就使用你。哎呀，我为这个沈姐妹啊非常的感动。为什么那个热情那么大，要救灵魂，要救灵魂？你知道他在这个家已经带领2个人受洗，还专程回台湾，这一个月把你还没有得救的亲戚的名单写在你的圣经，每天为他们按手祷告，一个一个按手祷告，上帝啊，你拯救我这个弟兄，拯救我这个妹妹，拯救我的爸爸妈妈。你甚至要把你的名单交给小组的人一起祷告。上帝是奇妙的神，你要相信祷告的能力产生奇妙到极点，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产生效力。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。有一天有一个姐妹来祷告会，她来祷告会的时候就提起说她所关心的一个家庭，一个小组的家庭，这不是我们教会的，说这个家庭啊，这个先生啊跑出去了，不要这个家了。他们在祷告啊，提名为那个人祷告，说主啊，你让 Steve 能够回来啊，他不要这个家跑出去了，就祷告。祷告完以后，那一个礼拜这个牧师要到外地领会，那他开车开到半路呢，有一个人呢要搭便车，他就让他搭了。搭便车的时候他就问他说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他说我叫 Steve。 这个牧师就即刻把车转回头说回家。他说你怎么知道我逃家呢？他说我知道啊，上帝告诉我啊，回家不应该逃家，就把他带回来了。圣灵在做工的奇妙你要有相信啊，你不相信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啊。你相信圣灵就做这么非常奇妙的工作。 在一本故事里面，有一个在英国的一对父母，他的一个儿子离家出走，不要这个父母，烦他，烦这个父母，每天要讲耶稣，就出去了，都没有回来。有一天，有一个外地的讲员来，这一对夫妻就说，请你为我这个儿子祷告，我儿子听说现在在 San Francisco， 假如你有机会到那里传福音，说不定上帝会让你遇见他，就请他为他祷告。你说奇妙的事情怎么发生呢？这个牧师到 San Francisco 开布道会，哎呀，布道会人满满的，没有位置了。后来来了一个青年人，没位置，他们就把他带到台上，还有一个位置，就坐在讲员旁边。讲员问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 John Stieber。 哇，就是那个老太太夫妇叫他祷告的儿子咯。他就说，上帝今天要救你，你的父母在为你祷告，上帝把你带回来悔改认罪。就在台上，那个青年就满泪流泪，圣灵感动他，满泪流泪就悔改了。牧师还没讲到之前说，请你做见证。他起来做见证，这是圣灵做的工作了。你要更多依靠圣灵。我越来越感觉到圣灵的奇妙，奇妙到极点。我上个礼拜已经告诉他，这个 Nancy 的个案是完全圣灵的奇妙，对不对？很奇妙的，圣灵可以这样 you know， 拉线接线拆派，你在这里祷告，他在那里做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要活在圣灵里面，你要跟主一样有灵敏的心啊！他一看到人就看到他们的失丧，一看到人就看到这一群人好像羊没有牧人，没有牧人不但迷路，还没草吃呢，还饥饿呢，可怜兮兮啊！你看到人类，你的心有没有这种 compassionate heart， 跟他一样站在那个地方？这一期的基督教杂志 Christianity Today 今日基督教有出一篇，在 World Vision， 就是世界展望会，在全世界为基督教做救济帮助工作的，这个叫世界展望会的主席，今年他退任。他在 World Vision 一共做了12年之久的记者就去访问他了，访问他，他说，你在这个世界展望会做12年的工作有什么感想？他说，当我到那一个你 know， 很多国家是有内战嘛，饥饿痛苦的人类，我看到的，他讲一句话，人类所需要的不是食物，他们今天饥饿因为没有盼望， They are hunger for hope， 盼望，这个世界没有盼望，但是耶稣基督是盼望的主，他带给人类，你的罪可以得赦免，你无论怎么困难，上帝可以带你过去。奇妙的耶稣，他说今天的教会要醒过来，教会呢跟教会当中太多教派的争执，我不要你的这个，你不要我的这个啊，你这一点我不能接受，我那一点你不能接受，争执。他说教会不是争执的时候，要起来有耶稣灵敏的心去看这世界。他说他有一天站在这个 Rwanda 是这几年一直内战，太可怜，残杀很多，站在那个 Rwanda 的边界呢，有一个河流，那整个河流是人的死尸啊，他说有儿童的，有男的，有女的，整个河是血。他站在那里，他说，主啊，这个世界这么可怜，他说我看到的是世界实在被魔鬼在控制的部分太多了， 但是他说我看到什么，看到上帝在我们还没有去的地方都已经在那里等我们。他说不是我们痛苦他才下来，不是我们去救济去传福音他才在那里，他说我们还没有到他都已经在那里等我们。靠近神学院的院长的教务主任这一期写了一篇我很感动，就慢慢在那里默想这一篇文章。他用诗篇九十篇提起说，上帝用他的以后啊，用他的膀臂遮盖我们，使我们不害怕，不必害怕啊。他说，当我们读这个这一节圣经的时候，就在诗篇九十一篇第四节，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蔽你，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，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。他说，一只母鸡保护他的小鸡，他看到上帝就像这个母鸡，他耶稣基督来用他的翅膀来遮蔽我们，但是这一个翅膀被打呢，流血呢，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被打流血，但是这个翅膀永远没有收回来，没有说哎呀我太痛了我不要关这个人类了，没有收回来，而这个翅膀虽然受伤一直保护我们到最后。他说这是我们的盼望，他说今天我们信了主，不要把教会当作保险公司，他说牧师们啊，你们不要做保险公司的推销人，只要传说信耶稣有平安哦，信耶稣什么顺利哦，信耶稣没有工作可以找到工作。那么上帝不是这样，上帝会帮助你没错，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仍然有苦难，但是在苦难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用他的翅膀把我们保护起来， Never give up， 没有撇下我们，没有放弃我们，所以我们永远是在他保护里面，这是盼望。耶稣基督存着灵敏这些在外面受撒旦攻击的人类，要把他们赶快赶快召集到他爱的保护里面来。我们出去做什么？带人来，带人来，在这里有神的翅膀要遮盖你，要遮盖你。我们有灵敏的心吗？你在工作场所，你在家庭，你在你的邻居，都还有许多有关联的，跟你有关联的，你可以去带他们，上帝差你去，你会影响人。今年已经过了一半，下半年你要不要求主给你一个恩典，带领一个人归主，一个六个月带一个，开始把那个你要带领的人放在你的脑子，为他祷告，说不定你求一个上帝给你三个呢，说不定给你五个那个额外的喜乐，因为耶稣灵敏的心肠要拯救每一个人。第三点，与子同喂养。在第三点我特别今天要讲的是如何学习解决困难。你要做神的仆人，要被神差遣出去，你要学习怎么解决困难。你看这个门徒啊，是代表我们本来的样子啊。怎么解决困难呢？你敢面对困难，第一小点，不逃避，遇到困难不逃避。门徒看到这么多人听耶稣讲道，看到太阳已经要下去了，我看他们都没再听到，都挂心了，挂心了。好像有时候你就做礼拜，这个中午的时间超过，你说有没有饭吃啊？哦，挂心了。所以呢，他就想了一个办法，请你看第五章第三十五节，天已经晚了，门徒进前来说：“这是野地，天已经晚了， 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四面乡镇里去，自己买什么吃吧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逃避困难啊，你要敢面对困难，这是我们一般用的方法。在教会侍奉里面，有时候我们也常常这样做。事工要推展，你看的都是困难，所以你说哎呀算了，不要再做这个事工了，不要这样做了，你就有这个困难。求主恩待你，叫你能够看见说，不是没有困难，不是不可能，不是不能解决困难。不要把困难一推，你就没机会经验神。神怎么让你经验？困难愈大，你的祷告愈多，他就临在那个困难里面，你就经历了。你说主啊，我从来不会传道呢，我也不会讲话，我有很大的困难跟人讲耶稣呢。你要先打破这种观念，说我可以传福音，要面对困难。第二小点，使用资源。耶稣叫他们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，他们有什么东西啊？他们手中只有什么？五个饼两条鱼。手中有什么，现在能什么做什么，你要使用资源。